大家好，今日系8月12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前摩薩德掌門人科亨啱啱爆出猛料，針對伊朗嗰座藏喺地底90米嘅福爾多核基地，以色列特工早就喺實地睇過幾趟啦。呢一座去年6月先至被美軍鑽地彈鑽穿嘅堡壘，德克蘭以為堅不可摧，殊不知自己嘅最高機密早已經被以色列睇穿。而家嘅伊朗被認為籌劃發起一場末路豪賭，與此同時，一場準戰時級別嘅政治風暴已經喺中共內部掀起。科亨冇話摩薩德到底係親身潛入啊，定係將監控滲透到福爾多？這個就令德克蘭高層互相猜忌，係警衛被收買定係工程圖則泄露咗呢？這個唔係摩薩德第一次咁樣做啦。2018年，摩薩德一夜之間從德克蘭搬走半噸重嘅核機密檔案，直到以色列開記者會，伊朗官方先至知道。而家伊朗不單止核基地被毀，最新畫面顯示，目前美國陸軍阿帕契武裝直升機就喺格什姆島超低空巡邏，美軍幾乎係貼住海面逐一盤查伊朗漁船上嘅人，確認係咪革命衛隊海軍。這個令到革命衛隊海軍無法出海。美國歷史學家漢森分析，制裁令伊朗每日損失數億美元，德克蘭首相只剩翻一張牌，川普政府嘅政治壓力。漢森認為，伊朗可能在10月美国大选前制造10月惊奇，攻击海湾国、以色列或者国际航运，试图推高油价，提醒美国选民你们还在战争里面，赌川普选情受挫，伊朗被逼到墙角。另一边的中共同样在独困受斗。据台湾国安系统掌握的情报，今年的北大学会议，习近平定下了一场为期1年的内部大清洗，目标直指3种不纯的官员。第一，思想不纯，对核心不绝对忠诚，即对习近平不够忠心。第二，组织不纯，拉帮结派。第三，行为不纯，亲美，对西方抱有幻想。这个是真刀真枪的捉人，凡是人在北京家属在美国的官员一律严查。针对21大的人事选拔标准之一，就是候选官员家人不可以和西方阵营存在任何联系。 X 平台上有公安和医疗系统中层干部爆料，他们被要求上报家入面的经商和在国外读书工作的成员信息，而且没有官员文件之下，领导开会口头宣布全员进入准军事化状态，不可以随意离开居住地。旅游探亲要打报告，1年只批1次3到9日的假，1、2日的假1年不可以超过3次。下面一片哗然，这个是不是要打仗呢？更诡异的是，针对对高官的秘密审判，著名律师朱明勇和陈友西律师透露，最近接触的副省长、副部级的高官贪污案，被告被要求认罪，否则就搞他老婆和仔女。辩护律师全部是官方指派，家属连判决书都看不到，甚至所谓的巨额受贿连赃款都没有，钱还在行贿者手上。当年中共用来对付低层百姓、法轮功学员的残酷手法，现在原封不动套在高官的颈上了。风水轮流转，而且宫斗大戏的最高潮才刚刚开始。最近一个当年帮习近平坐稳权位的大功臣遇到麻烦了，围绕前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近期两个诡异信号同时亮起。第一，栗战书的旧下属岑义琴，过去连续3年代表中央慰问北大河专家，今年突然消失。第二，栗战书在河北的头号亲信中国五矿原总经理郭文清落马，而且是主动投案。在中共官场，主动投案意味着开始咬人了， 因为咁有分析话，郭文清会唔会交代出律战书女儿律潜心喺香港嘅巨额资产呢？点解有人认为喐律战书矛头针对习近平呢？呢、这个要睇翻十九大之后，精英论坛最近梳理时间线。2017年9月，习近平喺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修宪。同一场会议，顺手收拾被视为接班人的孙政才，敲山震虎。随后修正任务不经政治局集体讨论，只交俾三个人：张德江、栗战书同王沪宁。2018年1月，约200个中央委员闭门两日，拍板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会后公布一字不提，一满就系五个几星期。直到2月25日，新华社先至公布，呢、这个时候距离人大开幕只剩翻8日，俾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3月11日，人大会上所谓嘅代表投票通过废除对主席任期嘅限制。3日之后，栗战书就任人大委员长，可以话栗战书系修宪嘅关键推手。如果栗战书倒台，等于宣告2018年修宪是一场哪吒的程序阴谋，习近平连任的合法性将被推翻。习近平能不能够保住栗战书，是接下来一个大焦点。高层为权力失去理智，普通人就正面临真正的灭顶之灾了。下面是今日最沉重的画面，台风白海豚横扫中国五省。上海徐家汇24小时降雨量打破了154年来的历史纪录，北京顺义1小时落了全年1/6的雨水，河北廊坊商业街水深浸了半个车身，浙江台州大水浸到一楼，老鼠要从水渠转入去民居，官方居然将救灾物资直接掉入洪水入面，令灾民自己要落水去攞。在广西横州，洪水退去足足30日，真龙乡的3个村依然断粮。救援队拍低的影片入面，老人接过救命粮，立即就失声痛哭。广西独田村一片片房屋被洪水冲到剩翻地基，废墟里面孤零零咁得翻一个马桶。荒谬的是，拍低呢啲画面的灾民账号随后被官方封杀。跟住落嚟，中共正为断粮危机做准备。台湾慈济案牵出一个深不见底的政商黑洞。
中秋节快到了，每年呢个时候咧，总系要谂住送一啲咩俾家人同埋朋友。今年不妨换一个方式，试下台湾制造嘅三高代谢补啊！天然草本配方，冇多余嘅添加，温和调理。而家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提前落单，中秋节前就可以送到屋企阿爸阿妈嗰度，同埋亲友手上。比起月饼食完就冇咗，呢份系可以每日陪伴屋企人嘅心意。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睇睇。
我哋睇到喺今日12日，中华民国台湾总统赖清德系非常罕见咁脱稿演讲嗰阵，就直接抛出嚟话，而家中共北戴河会议当中谈到咗涉及到台湾嘅密会。这个是根据台湾媒体报道显示，赖清德总统表示说，北戴河会议针对对台工作是提出了4项指令，当中包括第一是反对台湾通过国防预算，第二就是加强对台湾的实质治理，在国际上继续压缩台湾的空间，并且以军事手段形成震慑。第三点呢，中共方面是谈到说要强化台湾内部的第5纵队以及统战工作。最后一点就是提到要求中共在台力量全力支持所谓的中国爱国力量在9合1选举当中要胜出。所以我们看到赖清德总统就指出说，现在高雄可能就会成为中共重点的施压地区了。而民进党能不能够守住高雄，不单止关系到地方的发展，同时亦涉及到台湾的未来。另外在之前的1月11日，我哋睇到自由时报呢就引述咗台湾嘅国安官员嘅话，表示话今年中共嘅呢个北戴河会议期间呢，中共嘅政治议题主要嘅就係聚焦喺对美以及对台两条主线上。 而当中包括要求最大的前面提到的支持台湾内部的所谓爱国力量。所以呢，而就在这个北大河的内幕，我们看到接连被传出出来之际，美国驻华使馆最近一连串的动作亦都令外界不禁在这里猜测中国国内真的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因为美国驻华使领馆，我们看到近期连续地发表了多项赴华提醒，可以说是警告，包括你遭到拘留之后可能会需要这个领事通报和出境禁令、反间谍法以及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风险等等。而且呢，还提到可能会因为触及了中国当地的法律而遭到长期的羁押。我们看到相关的警告当中就强调说，美国公民呢可能在离境前才发现，才知道自己是受到了出境限制的。而且呢，有部分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法律的条文定义非常广泛，被调查之后亦都可能面临着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无法离境的情况。我们看到这些都是美国领事馆发出的不同的警告当中的内容。而其中我们看到10号那阵发表的最新警告当中是提到社会动荡措施，这样令到部分的海外人士解读为说美方是提高的对中国局势的风险评估。而且呢，有人认为说这一连串的通知其实是非常不寻常的。而其中我们看到有时政评论人士叫做李大宇，他就发文表示说他说美国情报向来是非常准确的，比如2022年当时俄乌战争爆发前几日，当时美国在乌克兰的使领馆就通知侨民赶紧撤离。然后呢，还有很多人在笑话美国，说在故弄玄虚。结果我们看到很快，其实俄罗斯就开始全面地开打这场战争的。很多人也都在当时震惊不已，才相信美国的情报是非常准确的。咁再有呢，就係到咗2022年嘅当时上海封城之前，我哋睇到美领馆亦都係提醒啲人要储备物资，不久封锁就开始。所以我哋睇到包括嗰次嘅美领馆呢种通知下，睇落去呢都好似係普通嘅呢种例行公事。但係外界认为可能係其实美国方面掌握到嘅相关嘅情报动向先至发出咁样嘅通知。而就在这个时候呢，又有一条消息亦都在海外的 X 平台上开始流传。那个因为我们看到美国这边发出了这个资讯里面说有可能是什么政局动荡嘛，所以现在外界就推测是不是中国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的。结果今天11号就传出消息，这个是根据海外的叫做新中国联邦在11号的时候最新发表的情报宣称，他说中共和北韩现在分别在抽调9000人的兵力，组建一个18000人的叫做所谓的政治保卫力量。而且说呢，8月10号的时候这个军队已经部署到了长白山，专门用来镇压两国国内的内部政变或者是叛乱用的。所以呢，他们发出这个消息里面还指出说呢，这个9000人的规模大致相当于非战时期状态下的两个缩编师，一旦进入到特殊状态的话呢，就可以迅速地将它扩编到更大的规模。不过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讲法呢，目前是没有获得公开或者是独立的其他证据支持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呢，我们自己一方面我们媒体也都没办法独立地核实，所以只是分享给大家现在是网上热传的这样一个消息。但是可以证实的消息是，南韩和日本官方在今日12号证实，北韩在今日上午的时候向朝鲜半岛的东部海域再次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这个导弹是飞行了大约700公里之后落入海中。然后这个亦都是北韩我们看到8月6号之后在同一地区发射弹道导弹之后6日之内再次进行这类试射。上一次这个试射的时候 ,8 月6号的时候，我们看到南韩的研究员就分析认为当时的这个试射是没有达到的预期的目标的。不过呢，这个时间目前很敏感，就是再过几日美国和南韩的遇丑自由之盾大型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就要登场了。所以北韩这个时候走出来做这个动作，很有可能是在这里挑人或者是警告。而且他之前也都已经是多次谴责今次的军事演习了。所以我们看到日本以及南韩在12号今日都立即对北韩最新的试射表达了谴责，包括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日本方面已经通过日本的外交渠道向北韩提出了强烈抗议。而且呢，南韩的国家安全办公室亦都召集了紧急会议，敦促北韩停止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挑衅行为。 而且咧，軍方表示，而家喺呢個韓美聯合防禦部署下，正喺度保持高度警戒，對任何挑釁將會給予壓倒性嘅回應。呢個亦都係南韓非常罕見嘅一次強硬表態。另外，唔單止咁，美國嘅印太司令部亦都表示，正同南韓以及日本等盟友保持住密切協調。咁、那個美國方面咧，而家初步評估認為，呢一次發射對包括美方人員、領土同埋盟友都冇構成即時威脅。另外咧，喺11號尋日嘅時候，美國、日本、南韓、澳洲、加拿大、法國、德國、英國等等41個國家發表咗一份聯合聲明，就係、是、呼籲所有國家，尤其係核武國家，喺發射洲際彈道導彈或者係潛射導彈以及太空運載火箭之前，至少要提前24小時通報各國。嗰、那個聲明入面咧，雖然大家睇到冇直接點名中共，但係講緊邊個？大家心入面都好明白下，而且呢入面仲明確咁批评近期太平洋地区有部分嘅导弹试射冇遵循多数国家所采取嘅预先通知嘅惯例。呢、这个就係睇到指中共啦，非常清晰嘅。嗰个美国国务院嘅官员呢更加係直接咁表示，中共当局確实7月6日嘅时候试射导弹，冇通知所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嘅国家。即使收到通知的国家最多亦都只是提前2小時先收到的通知。这个跟国际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完全违反了这种国际的普遍标准。那个41个国家呢在昨日就警告，在这种缺乏充分的事实提前通知具体资讯的情况下，试射可以搭载核武器的这种弹道导弹将会增加误判的风险，亦都会威胁到区域的和平和全球的安全。咁嗰另一方面呢，仲有民主国家议会亦都系对中共嘅政策嘅协调亦都喺度不断咁样加速。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叫做 IPAC 嘅创办人叫做叫亦都系兼董事长叫做培伦德。佢系近日呢去访问台湾嘅时候表示，佢话 IPAC 联盟呢系唔接受中共所谓嘅叫做反华标签嘅。嗰、那个中共俾佢贴咗一个呢个叫做反华嘅集团，反华联盟。嗰、那个呢个联盟呢，佢话我哋联盟反对嘅系威权主义以及中共政府嘅政策，而唔系中国文化或者系中国人。咁嗰个目前呢，呢、这个 IPAC 已经系有44个国家嘅国会、欧洲议会以及超过300多名嘅跨党派嘅议员参与其中。咁、那个培伦德表示话呢，呢、这个越嚟越多嘅而家各国嘅呢种国会议员都好，佢哋正重新嘅认识中共。所以 IPAC 的目标呢就是要推动民主国家制定更具有实际效果的对华政策，尤其是在台海的安全、阻吓以及危机准备方面。另外呢，我们知道 IPAC 之前它是推动过有关这种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典范文本的。它主张说这份决议并没有处理台湾的国际地位，亦都不能够被中共用来证明它对台湾是拥有主权的。咁样睇到目前系已经有12个国会国家嘅相关嘅国会下都通过咗类似嘅决议。
中共国防部喺11日夜晚发出一份简短通报，预告共军红河号将喺呢个月中联同印尼内号护卫舰喺台湾东岸海域进行演习。台湾陆委会随即发表声明，强烈反击，批评有关行动是破坏区域稳定的挑衅行为。这场演习表面上只是海军科目入面较基本的操作，但真正关键其实是演习地点。台湾以东就是花莲和台东，背靠中央山脉的佳山基地和志航基地，是台湾战机在最坏情况下的最后堡垒。而台湾东面紧邻太平洋，亦是美军介入台海最核心的战略通道。自6月开始，中共海警常态化巡逻台湾东岸，北京正企图一步步将台湾的命门变成自己的前院。今次军演更摆出邀请外国军舰到自己前院作客的姿态。那中共为什么偏偏选印尼呢？有一组数字值得留意。印尼目前有超过300万人在台湾工作，即是说当印尼海军和共军一起搞军演的时候，背后其实牵涉30万个印尼家庭的生计，而他们的收入依赖住台湾。 而印尼对今次军演的态度亦有些耐人寻味，消息是由中共单方面公布，彭博社向印尼国防部查询，不过对方至今都没有回应。虽然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确实有向北京靠拢，不过印尼和中共在南海仍然存在主权摩擦，平时亦会同美国、日本、澳洲举行联合军演。北京想拉拢印尼，看中的是印尼掌握着三条重要海上命脉：马六甲海峡、信他海峡和龙目海峡。这几条海峡是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重要咽喉，中国高达八成的进口石油以及支撑全国的大豆、粟米等农产品都要经这些海峡运入中国。中共自己甚至将这个问题称为马六甲困境。就在中共急着部署海上战略的同时，一场百年一遇的超级危机正静静地席卷而来。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最新发出警告，今年十月至十二月出现极强盛鹰现象的机会率高达81%，如果成真，今次可能成为100多年来最强的一次，而且有97%机会一路持续到2027年春天。这个对全球粮食供应链来讲，可能是一个催命符。盛鹰现象会大幅改变全球降雨带，一旦农作物生长季遭到破坏，粮食危机就会一路累积，等到收成不足、库存见底，真正严重的粮食短缺才会全面爆发。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全球面临严重粮食危机的人口可能增加接近5000万人。高盛报告更加直接指出，这场冲击可能在2028年下半年达到高峰。联合国甚至破天荒首次发起覆盖22个国家的预先行动筹款，提前筹集2亿200万美元，为一场尚未爆发的全球灾难预先买保险。对中国这个粮食进口大国来说，百年级别的粮食危机所带来的生存压力可能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一方面，危机可能令北京更加进取，甚至寻求军事冒险，不过另一方面亦可能令中共更加依赖全球海运畅通，反而不敢在自己门口轻易点火。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好，我们继续关注。我们看到今日12号台湾的汉光演习已经进入第八日了。那个一支非常少，可以说是极之罕见的神秘特种部队突然投入到实兵演练当中，它的主要核心任务是渗透敌军并进行斩首行动，所以亦引发了外界高度关注。那个根据报道介绍，这支部队叫做梁山特勤队，属于三栖作战部队，即是具备海陆空三方作战能力，而且可以适应各种极端环境，通常执行高难度特殊渗透或者反恐任务。而且在今次演习过程中，士兵身上并没有佩戴任何可以识别身份的徽章，完全没有。你不知道他们是谁，属于哪支部队，甚至连面部都遮住了，眼亦用太阳眼镜完全遮住，所以看不清这个长相。另外呢，12号这个梁山特勤队现身了这个战术位置的时候，全身是全副武装啊，那个头戴着这种夜视镜，除了这种戴着枪械之外呢，还配备了单兵携带式的这种标枪导弹。那个今次演习的内容呢，就是假定敌人已经登陆到台湾的，然后这个梁山特勤队呢，就展开一个叫做战力疏散支援，并且实施空中突击等等。据了解，这个梁山特勤队这个队员都是来自各精英单位选拔出来的。他们能够在空中跳伞渗透、海上潜水突击，并在陆地执行各种特种任务，例如在敌方后方渗透、斩首行动，然后或者是特种追击等高风险任务中，这个梁山特勤队通常都是主力。不过另外呢，就在这个汉光演习前夕的传出消息，这个是7月24号的时候，有两名中国籍男子涉嫌搭橡皮艇又由大陆逃去台湾。我们看到这个是昨日11号爆出来的，虽然是7月份的事情，但是昨日最新爆出来的。 他们是在这个台湾的新北市的八里海岸登陆的那个台湾的海巡署7月30号的时候才将两人逮捕，24号抵达。那当时是发现了他们这个艇，但是人已经跑掉了。后来7月30号将他们逮捕。我们看台湾的立委呢，陈冠廷就表示说，近年来其实已经发生过多次这种中国籍人士揸住橡皮艇、快艇抵达台湾的事。所以他就建议台湾政府呢，应该要建立起海岸智慧检测网，在重要的一些港口、河口以及高风险的这种岸边，要部署一些固定式的自动起降无人机啊，或者是同雷达、光电、红外线设备这种交叉验证，就是要防止出现这种人已经登陆了，结果呢却在之后先发现了这种事啊，就很尴尬。那个如果是逃难的难民仲得，中国来的难民如果是中共军队渗透怎么算，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漏洞了。所以这个陈冠廷呢，也都强调说，在中共持续以这种军机、军舰、海警还有灰色地带手段施压的情况下，小型的快艇可能会被用来测试台湾的岸防能力啊。所以呢，台湾也都应该是将这种历次的事件转化为一种资料，然后呢升级海岸检测系统，然后等科技将这种防线延伸得更远。咁个另外呢，12号亦都係喺今日啱啱传出一条重大嘅有关台湾嘅网络安全嘅消息。呢个係英国嘅金融时报引述以色列嘅网络安全公司叫做 Dream 嘅佢嘅一项研究显示，疑似係同中共政权有关嘅黑客喺7月初嘅时候使用自主 AI 代理攻击咗台湾政府嘅系统。今次呢个非常唔一般。所谓的自主 AI 代理，它是等几个 AI 程序好像一个黑客小组那样自动地分工，譬如说研究目标系统、找漏洞、尝试不同的攻击路径等等。一种方法失败之后，它们还会根据它们这个拿到的结果重新制定下一步的这种黑客的行动。所以分析认为说，今次攻击持续了大约四日的时间，最多同时运行八个 AI 的代理，然后呢扫描和研究了21个台湾的政府系统，攻击了至少造成说是85个政府的用户账户被攻破，而且有超过2500份的人员的记录被获取到。而且今次攻击的范围呢，后来还延伸到了台湾专门负责核安全的机构，以及至少7间的能源企业，所以影响范围还是挺巨大的。但是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什么？今次它是用的自动化程序啊，就是是不是人工过去的黑客通常是什么？需要人工进行一步步的侦查、判断漏洞、改变策略，都是要用人来完成。但是现在今次不是了，完全是由 AI 自己一手操办下来。所以今次 AI 可以在这种遇到阻碍之后自行地找资料，并且调整他们攻击方向。所以因此研究人员呢，今次就将它形容为叫做一种接近于自主网络攻击团队的模式，所以很恐怖啊。所以看得出来，中共现在对台湾它在各个领域的这种侵扰都是在步步升级的一种形势。
慈济基金会十亿风暴持续扩大，台中8月6号查扣现金、黄金和豪宅，总值超过10亿台币，原本外界以为巨款失而复得，案件有望顺利告一段落。不过最新披露的内幕却令整件事出现反转，金流和线索开始分开两条路，一条路追到香港一名破产大亨，另一条就意外牵出台湾政坛要员的一场密会。先看香港这条线，控方在陈玉酸身上查扣了多达150万公斤黄金，按照目前每克约4400元台币计算，市值大约7亿1000万台币。不过陈玉酸当初买入黄金嗰阵，金价大约每克3000元，即是话当初买入成本约4亿7000万台币。换句话讲，控方调查今次查扣的资产虽然超过十亿，但其中大约2亿4000万其实是靠金价上升升出来的，不是由诈骗集团手上追回来的。扣除黄金升值部分，中间其实还有一个巨大缺口，慈济当初投资的资金入面还有大约2亿台币未追回来。咁呢笔钱去咗边呢？ 調查對比金流之後發現，陳旭宣收錢之後，以借貸名義將大約1.96亿台币匯入香港商人馬廷海的海外戶口。以馬廷海的背景，比這筆金流更加複雜。他是香港彭榮集團總裁，爸爸和叔叔是香港東方日報創辦人，70年代在香港一度叱咤風雲，甚至後來被拍成電影，之後被風投去了台灣。去到馬廷海這一代，事業重心轉到台灣房地產，台北天空塔、台中七期豪宅都可以見到他的身影。不過之後，馬廷海被天空塔股東指控涉嫌掏空，並將產權抵押了給中國券商，台北地檢署亦已經對他發布通緝令。而在香港，他因為欠債超過100亿台币，2024年11月已經被法院宣告破產。馬廷海自2019年6月之後就再沒有入境台灣。更加棘手的是，這件案另一名主要疑犯李奕如案發之後同樣逃到去香港，而至2020年之後，香港法律環境出現重大變化，台港之間亦已經失去實質司法互助。換句話說，筆錢卡了在香港，追查難度自然大增。不過另一邊，起訴書裡面一段數碼財政資料卻意外將視線拉回來台灣政商界。我們將視線轉回來花蓮，網紅四叉貓在起訴書第88页發現一段數碼財政資料，內容是2022年4月18日主犯陳旭宣和慈濟 CEO 顏博文在 Telegram 裡面的對話。陳旭宣特別提醒顏博文，第二日的會面要先聽聽院長跟副委員的來意，暫且不要表態。陳旭宣又強調，現階段還未是某某某出面的時機，並表示我和某某某的家族一貫的立場不是參與政治，希望顏博文不要對外透露這個某某某的身份。那這個需要被保護的身份背後又有大家族的神秘人物究竟是誰呢？控方沒有公開，我們亦不會亂估。不過對話入面提到的院長和副委員時間點就相當耐人尋味了，因為對話隔日即是2022年4月19日，花蓮院長徐俊慧和立委傅坤琪確實曾經拜會證嚴法師。官方當時的說法是希望慈濟協助引進12歲以下兒童可以接種國際疫苗。不過引起外界熱議的是花蓮縣政府官網當時發布的新聞稿相片。官網一共放了3张相，不過編號竟然是145，中間的兒童衫就憑空消失。而在編號1的側拍相入面，現場明明有10个人，去到最後大合照就只是剩下7个人。扣除負責做記錄的人員，即是說有2个人由頭到尾只見到背影，刻意避開最後的合照。當然要強調，傅坤琪和徐俊慧目前都不是這件案被告，他們的名字出現在其他人的對話裡面，並不代表他們涉及案件。不過問題仍然存在，這場會面當日到底談了什麼呢？鏡頭之外站著的到底是誰呢？而對話裡面神秘的某某某在慈濟案裡面又究竟扮演什麼角色呢？這些問題目前都有待進一步釐清。一邊是跨海追查的金流黑洞，另一邊是台灣政商之間的代碼謎團。你覺得這兩條線哪一邊的水更深呢？又哪一邊會率先查出真相呢？歡迎你分享你們的看法。
你知不知道中醫古籍裡面早就記載了不少護眼的好食材，杞子、菊花、桑葉、決明子、石盒，這些都是老祖宗一代一代傳下來的智慧結晶。而現在科學都慢慢證實了這些草本植物裡面的類黃酮多酚類成分確實對舒緩眼睛疲勞很有幫助。潤眼寶就是將這10几种草本萃取物結合葉黃素、玻尿酸、西、砷濃縮成一粒純素膠囊， 滋润、舒缓，等双眼喺忙碌嘅一日入边都可以保持日常嘅舒适感。中意嘅朋友，购买链接我已经帮大家放咗喺置顶留言区，欢迎去睇下。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